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头悬目悬刘姥姥，这个时候唯有点头扎嘴念佛而已，就是满口乡下人看到什么东西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哪，就是天哪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会漂亮到这个样子啊？怎么房子里是这个样子的？于是来至东边的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记得那个乔姐吗？乔姐现在还是一个小 baby 在睡觉，在睡午觉。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很有趣，记不记得刘姥姥这个时候牵着手上牵的是板儿，板儿就是乔姐以后的丈夫。可是一个五六岁，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还在睡觉，所以人生的缘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定了。可是他们两个当然不知道，两个都傻瓜瓜。然后这个时候板儿是一个乡下穷孩子，乔姐是一个掌上明珠，王熙凤的第一个女儿，宠爱百般宠爱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命运，如果你还记得刚才的判词的话，乔姐儿最后被狠救奸凶卖到妓院去救她，就刚好是板儿。所以人生的缘分在小说里，我说为什么一直要回到判词里第五回去看，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忽然想到，哎，这两个人后来不是夫妻吗？啊，就是板儿。可是今天的命运何等不同，板儿这个时候是被外祖母带来去要一点钱去过日子的，可是乔姐在睡觉，是那个富贵人家的小姐。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将来板儿会娶这个乔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的。可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会有很不同的感叹啊，就会看到说，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写到这里不必特别写说乔姐儿在睡觉，对不对？因为刘姥姥要见王熙凤跟乔姐无关，可是作者就带出了说乔姐儿在睡觉，那么其实你就会细心的读者就会想到板儿跟乔姐的关系在这里就会出来了，可以了解吗？这种 很有趣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啊。然后平儿站在炕沿，平儿不是那个丫头吗？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丫头，然后她就打量了刘姥姥两眼，就看了一下刘姥姥，问个好，说刘姥姥你好，请坐。然后刘姥姥见了平儿，见了这个丫头，她不知道是谁，她看到她片身绫罗，身上穿的都是花的绸缎的衣服，插金戴银，那头上戴了一大堆的金银的首饰，花容玉貌，她就想这个大概就是凤姐了，所以正要称姑奶奶。你可以看到乡下人她根本不知道身份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其实平儿跟王熙凤绝对穿戴不一样的，可是因为乡下人他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他们在乡下就是破烂衣服，所以看到绫罗绸缎他已经觉得是小姐，他叫姑奶奶。然后他看到平儿忽然叫周瑞家的是周大娘，他才知道说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比较有身份的丫头而已啊，并不是主人。所以刘姥姥就跟板儿上了炕，然后平儿跟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下面这一段真是漂亮啊！你看一下，刘姥姥就在那边静下来了，因为在等王熙凤来。等王熙凤来，刚才不是头晕目眩吗？什么都看不清楚吗？现在她就安静下来，她要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房子跟她家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她就听到咯噔咯噔咯噔有声音在响，她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她就到处找。他说这个咯噔咯噔的声音很像他们乡下人在打面筛面的时候的那个机器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就是把那个麦皮打掉的那个柜子啊，筛面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都从刘姥姥乡下人的角度在看，因为他没有看过有钱人家用的东西，所以他只好用他自己家里的东西，就是打面粉的那个柜子啊，咯噔咯噔的，大有似乎打锣柜塞面的一般。然后他就东瞧西望，然后忽然看到堂屋上柱子上挂了一个木头的盒子，很大一个盒子，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盒子里面还很奇怪，盒子里面装了一个秤砣啊，乡下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买菜称东西有一个秤砣，不是一个铁，然后底下有个圆圆的一个重的东西吗？然后这个砣还在那边摇来摇去这样晃。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贾家已经有了西洋的机械的钟，西洋钟过来了，就他们用了舶来品，可是乡下人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巴洛克时期，就是乾隆皇帝的时期，西方的钟表已经到了中国啊，已经到了中国，所以有钱人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机械上发条的，然后咯噔咯噔响的，就是这个钟，可他 在刘姥姥的世界里没有这个钟这个东西，乡下人哪里有什么时间，太阳出来就去工作，太阳落山就回家吃饭睡觉了，所以他没有这个钟。可是你可以看到贾家已经接受了西洋的钟，而且这个钟变成了这个贾家办事情的一个规则。因为我觉得这段写的实在是太精彩，就是文学里最好的部分就在这里，就他看着这个东西，看着这个东西，忽然他当当当当这个钟响起来，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他正呆想时，忽听得当的一声，好像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唬的 一跳，转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就是这个钟在响，就是已经到了可能两点正了，或者一点正了，就是时间到正时的时候，他就当当当当这样响起来。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从钟的这个响声立刻就转到小丫头们一起乱跑，原来很安静对不对，非常安静，就听到那个咯噔咯噔，如果你听到你的表的走的声音应该是很安静的，可忽然当当当当响起来，然后就看到小丫头乱跑，因为王熙凤要来了，就时间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是拍电影，真是很精彩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害怕的心一直跳的老太太坐在那边，然后东张西望看不懂，就刚开始听到咯噔咯噔响，然后看到一个盒子，最后盒子又当当当当响起来，接下来就是丫头跑，其实是好几个蒙太奇，好几个镜头分镜，然后最后把她的紧张讲出来，然后讲出王熙凤要来了，王熙凤要来，小丫头一起乱跑，因为非常紧张，主人要到了，就是王熙凤的威严是这样子被建立起来。这种文学的笔法真是到惊人的地步啊！所以大概因为如果自己也写作，你更是佩服，就是怎么会写一个事件写到这么细，铺排的这么有规则，就怎么会想到用刘姥姥看到的那个钟来写刘姥姥第一个进到王熙凤房间的这种感受啊？用了一个西洋钟，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只是我们知道了，可是刘姥姥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能她回到家里跟乡下人讲了好久，说有一个好奇怪的东西，像打面一样咯噔咯噔，还会当当当，可是乡下人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那这就是刘姥姥，就是刘姥姥的世界跟贾家的富贵的世界是差距这么大的。好，所以小丫头一起乱跑说奶奶下来了。